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咯。
大家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爸妈烦什么，我是主持人萧同文。再过几天就是4月28号儿童保护日了，但我要很汗颜的说，我是现在才知道原来4月28号是儿童保护日。但是儿童安全这件事情，我相信所有的爸爸妈妈在你们心中都是排第一位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自己做媒体的，我们在这个我自己从业的过程当中，对于儿童安全的推广也是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加上自己有两个小孩哦，所以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生活里面，你一定都会很担心小孩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从他很小的时候可能交给保姆，从他这个进入到幼儿园会不会老师对他有不当的对待，甚至入到小学可能会不会被霸凌，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走在路上突然出什么事，或是各种各样你想都想不到的伤害，甚至是连他身边很熟的人会不会对他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这些可能都是爸爸妈妈心里面最深最深的恐惧。但是我们能保护孩子多久，我总不能24小时都一直在他身边，所以要怎么样，或者是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他保护自己，趋吉避凶，远离危险，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照顾好自己的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哦。所以今天呢，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对儿童安全一直都不遗余力的在跟大家做推广的亲职沟通讲师罗怡君老师到现场跟大家聊聊天，欢迎怡君。
Hello， 同文你好，大家好，我是罗怡君。
怡君老师累积了上百场防灾跟安全教育的演讲经验，也是亲子天下 Podcast 节目少年特有种 K 歌书房的主持人，还是一位青少年的妈妈，那个女孩也已经到了高中齁。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有一个女儿，我们以前都说有一个女儿你是永远放心不下，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就开始很紧张。
对，一直到她生小孩之后都还有很多事要紧张。
对啊，但是真的就是说你可能在她真的成年了之后，你可能不管担心他的工作啦，担心他教育，担心他婚姻啊等等的，但是在那之前他还没有成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其实你最担心的还是他的安全。 对
啊，特别是如果我自己的小孩是那种跑不快跳不高叫又叫不大声，然后面对紧张的时候呢他就会宕机，脑筋一片空白的小孩，哇，我小孩就是这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从他小学2年级我就一路开始做这个题目做到现在。那没有想到他现在高一了嘛，他前几天又发生了一件事。
哇，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可以休息了你知道吗，他就上课嘛，自己出门上学，然后我那时候还躲在被窝里睡觉，突然发现我手机一直传连串讯息，很惊恐。就是你会发现说怎么都叮叮叮叮叮，赶快打开来一看，他说妈妈我真的做对了吗，原来是他一出门没多久他就看到了一个坐着轮椅的人，然后那个轮椅的人呢要求他就是请他帮忙说天气好冷可不可以帮他去拿衣服。那我的孩子呢他其实人高马大的啦，他现在也166了，他那个时候穿的是便服，然后呢他就说好啊，因为他想说他行动不方便嘛，那很冷可能外套遗留在哪里啊，他去跑个腿。结果不是，他答应之后，然后那个人事就跟他讲说，哦，你帮我一起上楼去拿衣服，那我不是要自己穿的，我是要把这些衣服送给另外一个老伯伯。那他印象当中他觉得这个男生他看过，他的确是我们大社区就是那个街坊 neighborhood 里面的人，可是他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嘛。那后来呢他就用上课可能会迟到，他就说那我可能没办法帮你，赶快找别人。但是他那个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难过，因为他看着那个人好失望好无奈好无助的表情，他硬下心肠离开，然后就一直 send 我 message 说哎，妈妈我真的做对了。那我那时候有告诉他你做的是对的决策啊，但是呢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回来再讨论。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可以下这个决定，他说其实他真的很难下这个决定，可是他想起我以前小时候跟他讲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就告诉他你不要去分辨眼前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是我们在安全教育最常犯的错误。
对，
你根本分不出来眼前的是好人坏人，所以你不能把这个原则放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就说第一个他是熟悉的陌生人，哦，这是我自己下的一个定义。什么叫熟悉的陌生人，其实我们很多熟人犯案，他不是真的熟人，他是熟悉的陌生人。好，也就是说你每天看看看好像知道他的身份，但事实上你对他一无所知，这类的人才是真正你最需要提防，因为他会卸下你的心防。所以妈妈他第一个符合你说的他是熟悉的陌生人。那他又邀请我到密闭空间，
对，
那就 算不是密闭空间，它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嗯、
它已经符合了你说变动原则三个里面其中两项，所以我就知道我要下定决心找理由离开、
嗯、
那这个就是我在小时候帮助他归纳的几个很重要的变动原则。因为情境会一直不断变、啊、你不能用个案去教小孩，你用个案教小孩他就只会学习到那个情境。
对，
可是你没有办法让他举一反三的话，你不要忘记哦，诈骗集团或是诱拐集团人家也是精益求精、欸
嗯、
对不对？所以他就说我很欣慰他听到他应用了这个原则，所以他知道他要下定决心离开。那我有告诉他其实这个人他一定有手机，他是可以请求协助。第二个是也许你的外貌让他看起来像成年人，那我相信如果他知道你是一个未成年少女，他一定能够理解你的害怕跟犹豫、
嗯、
好，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还想多做些什么，那妈妈觉得你下次可以赶快去找里长啊，找旁边的早餐店的啊去帮他，也许你心里面会好过许多。
嗯，
好，我觉得你看他一路长到现在了，突然又来了这么一下，你知道又把我丢回那个很恐惧的心理。当时从小二这么担心他一直到现在，哇，每一个选择都需要做对耶。
嗯，我记得我的小孩在小学的时候、嗯、我的女儿在小学的时候，我也曾经用这样子的情境带着他直接去我们家附近走一遍。就是我是怎么做呢，我就说因为我们都会教孩子做一个温暖的人嘛，
乐于助人嘛，
但你看到最多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把孩子给骗了、嗯、你不要说孩子，连大人都是一样、嗯、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担心，所以我就是带着他在我们家外面，然后就跟他说好，如果是在这里你遇到了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跟你说呢，我跟你讲那个内容完全就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你遇到了一个人他需要你的帮忙，然后但他需要你跟他一起回他家，他家就在那边，你也上去帮他拿一个什么东西哦之类的，就是或是他不舒服、
嗯、
但他家就在那边，我们就直接模拟这样子。比如说我就跟他说哎、欸，我就是那个人我不舒服，你可不可以陪我回家，因为我有点走不动，就是我家就在那边、嗯、就在那边二楼、嗯、三楼还是三楼，你只要带我回去就好，那你要怎么说，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嘛。然后呢当然中间就告诉他说你可以跟他说我可以去帮你找人，因为我是小孩、哦、他会说、嗯、没关系没就在那边、哦、他们可能会用这种，
或者你帮我拿个东西、
哎、对、哦、对，就在这边或什么的，或是你去，那你去帮我找谁请他来带我，
对，他还是叫你去那个地方。
对，然后呢我们就在讲，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的重点就是你不要，第一个就你绝对不跟人家去
哪里
地方，
对、哦、
绝对不跟。第二个你要怎么脱身，你就是看这里有什么，这里有便利商店，那里有摩斯、啊、这些地方你就直接进去找，你可以告诉他我去这里帮你找可以帮你的人、
嗯哦、
就是大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嗯、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家附近，我是直接走，因为我要让他知道哪边可以找人，因为小孩有时候会突然间他不知道去哪里找人，
他会宕机。
对，而且孩子会害怕、
嗯、跟陌生人，我也对没错，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嗯、
对，也是比较小的时候比较内向，就是你去找那个、哦、你知道那个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买东西嘛，什么什么的，就告诉他一些原则。我大概是从二年级开始做这件事，然后去模拟。
其实真的需要演练，
我觉得要演练，真的要演练，
而且你要他跟你说出来、嗯、那个说出来是需要勇气的。
对，所以我们就是会那个要对话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就我演一个需要看似需要帮助的人，
而且你讲完之后还没完哦，我还要想别人心情说服你、哦、
对，我就会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你就看他有点动摇了，你真的快吓死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有教一个，就是你不要轻易的跟人家一直对话，因为你没有能力
哦、oh, 你很容易被说服，
或者是
对，
而且他会更了解你的恐惧，你的弱点在哪里。
嗯，
所以就是找借口离开、嗯、你不要光冕堂皇，你也不需要怎么样、嗯、就是找借口离开、
嗯、
啊，找借口就是所有的小孩最会的。
哎、欸，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熟悉的陌生人讲得太好了，因为真的好多都是这样。然后你知道我，因为我就是很紧张，因为可能自己从小就是有碰过一些烂事哦，那个从小到大没断过再加上我自己做新闻二十年都是在第一线、嗯，就是基本上有太多大家看到是已经被我们资讯都码掉或者是资讯都遮蔽掉的内容，我们是第一线都看到，所以你会特别的恐惧。所以啊，我是那种，我儿子哦大概从两岁开始、
嗯、
我就一直告诉他，不断的告诉他身上有哪些地方是别人不能碰的，然后再来我不帮他比如说洗澡、他大概到两三岁开始，我就跟爸爸讲说我们不帮他洗他的这个私密部位、我说要反复的，因为他还小，他会觉得比如说、保姆啦或是妈妈或是熟人啊
都可以碰
什么的就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帮我，因为很多人我帮你检查我帮你洗干净这样子，我就告诉他我儿子我真的是从两岁所以开始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不帮他洗，教他怎么洗，自己洗干净，反复的植入他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私密的，只有你自己可以碰，任何爸爸妈妈老师阿公阿嬷保姆什么什么通通不行。如果有人跟你说哎，我只是要帮你检查我帮你洗干净你自己洗不干净，或是我帮你什么样，那你就记得你一定要回一句话，就是我妈妈说这个地方连妈妈都不可以碰。
我觉得现在学校做的蛮好，因为学校健康检查、那他们一定会签一个家长同意书、就是这是姿势体大的一件事。
我跟你说 我从小那个我都是
拒绝吗？
拒绝你看我有多紧张
其实这个紧张
女生的胸部跟男生的私密处我都拒绝，我都说我带他们去外面检查。
对，就这个其来有自啦，因为的确根据数据加害者是女性的比例提高，受害者是男性的比例也提高、完全颠覆我们过去的那种情境，有没有刻板印象、我们自己写剧本真的写得很烂啊，必须老实说
你知道就是像那个有时候说爸爸还是会帮他洗，说我都会生气，我说我不是跟你讲吗不要帮他洗吗，我说这个东西很重要植入这样子，对爸爸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严，但是他绝对不会讲，是因为他知道我的担忧在什么地方、
就是不断的要建立他那个概念，
对，就是要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而且都要讲得很清楚，我不管是谁谁谁，这些谁都是他最相信最熟悉的人、所以这个东西是可能比较小或者是小学以下、当然到了青春期开始对于自己的身体的、
界限会很明确，
会很明确、就知道什么不能碰或什么的。
那个青春期另外一个大黑洞安全黑洞就是恋爱啦，
啊，还有网络真的超恐怖的，
所以你看随着他们的年纪议题不同，
那个我记得上次公视有做一个节目、他们就是做了一个
模拟对话模拟器，
对，那个青春什么模拟器，
对对对，
我有去做、你
有
做吗？有，
我也去做。
你做后面你有没有吓到？
我想说哇他好会哦，
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如果这个是真的话，我觉得青少年青少女他们可能会
无力招架吧，
对，因为他有超出我的预期，
因为他其实我就说人家诈骗集团也是在开研讨会的好吗，
对呀、
他们都是经过设计，他早就预料到你的反应一二三，我要怎么用话术去解套，然后我要怎么样利用你心里面的弱点，其实人家都已经研究过了，所以真的不要去笑那些受骗的孩子们、他们真的也很努力了，不然你自己去做做看，
而且真的我跟你讲那个就是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他怎么你们怎么会这么傻把照片给人家
对，
后来才发现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掉进陷阱的，后面全部都是用恐吓的方式，你一开始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一步错步步错，
对，但是一开始真的就是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小事而已哦，对、那个我觉得超可怕，当然这个东西它是在网络上出现、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些可能是不认识的人，但是其实就算是认识的人他可能也是会让你有一些其实也是会受伤，比如说像很多孩子其实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如果他有一些挫折、或许他会在网络上找一些
情感的支持，
对
对，
到底认不认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就是就算没有见过面他可能都觉得，
而且是你比父母还了解我，
对，然后就觉得没关系我们认识，
对、
对，然后这是我朋友，我记得我女儿有次跟我说、那是我朋友，我说哪里有朋友啊？哪个学校，我说你怎么会有机会认识那个学校朋友，他说
IG、
我们在 IG 上，我说 那样也叫朋友哦我说那个叫做那是你的网友吧、
可是你知道吗IG 已经是他们正式交友管道了，就是我们不能再觉得那个是一个旁门左道，然后觉得每个网友都很奇怪，其实不是的，
他说那是我朋友的时候我不能接受，我会觉得朋友应该是你要看过他吧吃过饭，我们吃过饭，我们喝过咖啡，我们是朋友，
他们连男女朋友都是这么的认真好吗，就是你可以做我男朋友吗，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我们两个 OK OK 就 OK 嘞，这样就算一任咯，
对啊，
然后这一任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咯、
所以你看你女儿现在也高中了，你在这个方面你怎么教她，在网络上怎么去远离有毒的关系，
其实讲到后来我们前面讲了很多 tips 对不对，其实都没有办法从根本去解决问题、所以最根本的就是她的情感支持来源一定要是家庭、我觉得你要确保这一点，如果不是你那找一个她可以信任的大人， 我觉得他要有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有一个情感支持的来源，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远离网络的关系。那老实说啦，青少年在人际关系受挫的比例非常高，不要说青少年，国小五六年级、国中，这个是网络交友的最大宗，因为他们没有别的管道接触其他人，所以全部都是网友。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小学六年级升国中的暑假，交了一个男朋友是网友，他差点离家出走要去跟网友见面，
好可怕。
但他的家庭其实跟他是非常紧密亲密关系，你知道就是人就是恋爱会丢高啦真的，妈妈花了非常多的力气，好加在他们过去的关系是可以对话的，但即便如此，他都要去拆解这个人对你做的要求，他是不是真正的朋友。我觉得大家要给孩子从小要聊的话，在网络交友这一块，你不是又要再去聊说这个人讲什么话不对，而是你要让他辨认什么叫做真正的友谊，那什么叫做真的替你着想，就是他没有办法分辨这个人对他做的要求到底是不是为他好，所以你必须要拆解那个因果关系，而不是执着在他在网络上碰到的那群，其实他日常生活也有这种人好不好，在学校啊，只要能够接受他的小团体对他做什么事情，其实只是你觉得那是学校同学，但事实上本质是一样的。
好，所以其实到了网络，我进入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其实爸妈担心会更多，因为你说这个小的时候你担心的可能直接就是在身体上的一些伤害，到了国中之后中学之后，其实它有可能是从网络延伸到实体的伤害，反正就是都有
伤害，还会诈骗哦。
你知道我上次听他们讲我才知道说现在居然青少年年轻人是网络诈骗金额
其实最高的，是的，没错，就是这样，
太坏了，这些诈骗集团可恶。因为他们说现在就很多老人家比如说去银行干嘛，大家看到是老人
行员
特别
对，
就现在发现这个青少年的比例其实还蛮高的，
而且他们常常使用行动支付，
对，
一下子砰就过去了。
对，我的朋友就是他小孩是大一还是那个顶大的学生，就被诈骗了5万块，通常都是5万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听到好多次5万块这个金额，
单位是不是单位金额，
对对对 对，因为他不会太多
对，
也不太少，就是说孩子5万块他可能，
而且他不会告你了，你知道为什么，你不会花时间去追，
对，
他是你可负担的范围之内，他们都算好了。
所以后来他们都是已经去了警局报案之后才告诉爸妈，因为第一个他觉得很丢脸那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会说天哪，读了这么多书，大学生怎么还会被骗，
而且每天新闻都在报好吗，
我后来才发现就是因为他们是孩子，他们其实在上大学以前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在看新闻
是不是，
你知道吗，然后他刚开始拥有自己的信用卡，因为成年，
对，
我跟你讲那个18岁刚成年那个时候是最大宗的，真的是很大宗的被诈骗，因为他刚开始拥有自己的
自主权，
对
不 对，
所以这些人非常不像我们，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要来诈骗我的，可他们其实没有很熟悉，他们还没看那么多诈骗简讯或是诈骗的方式所以这一群真的超多的，所以这真的要特别注意啊。
对啊，
对对，
因为小孩大概在小学3、4年级，现在小孩都发育蛮快的啦，所以3、4年级人家就比较不会有诱拐这种事情，因为他要骗你已经很难了所以就开始变成是他的那个安全教育就会转为是同侪跟校园霸凌类似这种事件开始然后他在校园里面怎么抵挡校内校外的各种延伸的诱惑，比如说像吸毒啊、电子烟啊，这些其实也都算是安全教育的范围之内
还有哪些隐形的危险，
我觉得校园内老实说孩子还算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因为你有人可以求救嘛，
对，
那有校规可以处理，但是往往就是校内的关系处理不好，走出校门外延伸的这个后续的一些暴力事件或者是延伸到网络上的霸凌事件，这些是爸爸妈妈比较没看到，因为老实说他不告诉你你也不知道，
对啊，
对吧对，因为你会常常被瞒在鼓励，他们不太敢告诉你，因为第一个可能爸妈的反应很激烈，他还要处理你的反应，他无力承担第二个他可能不觉得你是可以提供帮助的那个人对所以我才说我觉得要去衡量一下自己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你跟他的关系已非一日之寒你没有办法，你很想保护他但是他就不告诉你嘛这个时候可能就是要观察，然后赶快找一个你觉得他可以信任的人，那个人可能是你的亲戚朋友、邻居、阿公阿嬷，或者是学校的哪个老师或者是哪个补习班老师有时候补习班老师很厉害他是可以把小孩很多秘密，而且补习班老师有很多眼线，他可能知道这个小孩不讲，可是旁边的人都知道所以你要布好这些线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
真的是我觉得孩子的安全这件事情哦，从小到大，哎呀，就像刚刚怡勋说的，到他结婚到生小孩，其实你都没有办法放心。想想我们的妈妈爸爸大概也是这样，我都已经年近半百了，妈妈还是觉得我很不牢靠，知道吗？对，所以就是这真的是我们一生的这个功课跟课题。而且我必须说，你会发现哦，每十年其实你要注意的东西又不一样。你看十年前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注意到，现在竟然在网络上可能给孩子的伤害是这么大且这么多元。所以这个怡勋老师，你的直至哦，这一生的直至，如果是让孩子
就要一直开发下去，
你要一直开发下去，因为会有一直有新的东西出来啊。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强调一个，就是你教安全教育，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变动原则。就像你知道在做这门课的时候，就还会有人在进阶版问我说，怎么办，有那种离太远啊，踩踏事件哦，老师你觉得这怎么办？我说就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啊。啊，你自己要去在那里。好，说可是我的孩子就是会去演唱会啊，我讲话他都不听啦。
对啊，
我说那很简单嘛，他就是会去，对嘛。我觉得安全教育千万不能变成一直说不，一直禁止，那不然他人生活着要干嘛？他活着也是一株草而已嘛。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他说，好，你觉得第一个，如果像我在那里面就提供了我自己觉得比较有建议的，因为常常电视新闻会访问一些什么叫你手要干嘛干嘛，那都后见之明。其实那跟黄金三角的道理是一样，那都是后见之明，
你当下就是想不到嘛，
而且你根本无法抵挡那个力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的是，第一个，要么你提早离开，要么你延后走，好，这两个你做得到，对不对？第二个，一旦你发现，不论你在任何场合，你只要发现你的包包，好，你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你的身体，你的脚步已经没办法控制了，其实你就是该离开的时候。在没有发生任何事之前，你都该离开。所以有一些前兆是你可以提供给孩子，你不是叫他不要去。那所有的安全教育，不论是从小学一直到往后，变动原则应该是可以被举一反三的应用在每个年龄层他做决策的关键时刻。
所以哦，老师的这门课哦，这个大大大推荐给大家。这是怡勋老师现在跟亲子天下合作，让孩子远离危险的思辨实践课的有声课程哦。现在我们爸妈凡什么的听友有专属优惠哦，在这里面其实就讲到非常非常多。刚刚以上只是一个小部分，你想想看，就是你觉得有多少危险，就有多少东西可以讲哦，还有很多你根本没想到的，怡勋老师也会跟你讲。
对，里面有情境题，你可以做完跟孩子一起作答。
哎，这个是爸妈听还是孩子一起听啊？你觉得？
我最推荐是两个一起听，因为爸妈其实还从来可以，中年级以上自己听应该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哈。
对，因为他很浅显易懂。
哎，好棒哦！所以跟大家说，我们这个听友有专属优惠哦，你要输入这个 safe DM 200。SAFE SAFE 安全 DM200， 这个折扣码就可以再折200元。所以这个请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想要跟孩子一起，第一个是你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全面，因为不像怡勋老师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推广，他很知道到底哪些地方是危险的，到底现在比如说网络上面已经延伸到什么样的状态了。而且有时候你跟孩子讲，他不见得想听你讲，你讲什么他都懒得听，让怡勋老师跟他讲哈。所以这些资讯哦，我们放在节目下方资讯栏有连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记得要输入 SAFEM200 这个折扣码，就可以获得200元的折扣。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孩子都可以
健健康康
长大，平平安安，这个是最最最卑微的希望，
而且希望他还要能够感到安全自由幸福，而不是充满着恐惧的长大。
好，非常谢谢怡勋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童文，
也谢谢大家今天收听爸妈烦什么，我是童文，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大家在学院池留言告诉我们爸妈到底在烦什么。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